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创世纪共同追求纲要的第21篇，篇题是亚伯拉罕凭信而活。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
阿们，
阿们，主啊，主耶稣，主耶稣，主啊，谢谢你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借着这样的话向着我们解开，向我们发出亮光，祝我们生命的供应。主耶稣，将我们向着你是敞开的。主啊，亚伯拉罕的经历要成为我们的经历，跟随着信心的脚踪，使我们不断的往前。感谢主，阿们。好，我们这一周进到第21篇，亚伯拉罕凭信而活。这一篇配合的生命读经范围呢，是生命读经第41篇。在开始我们今天引导班的内容之前，弟兄姊妹先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进入圣经的本文范围。那这一篇圣经的本文呢，我们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2章1到8节，第二个段落是13章的14到18节。好，感谢主，我先来读给大家听。阿们。12章1到8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使别人得福。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聚的家产，所得的人口，都带出来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好，第二个段落是13章14到18节，我们一同来读。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感谢主，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篇信息的圣经段落。好，感谢主，我们这篇信息呢，它提到凭信而活，在生命读经里面特别说到，它的意思也就是凭信的生活，也就是指着蒙召者的日常生活与日常的行事为人。所以弟兄姊妹，这篇信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生活。那在开头之前呢，我们先对这篇信息的内容先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大概有四个点。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亚伯拉罕是我们一切蒙召之人的真父亲，所以亚伯拉罕的经历呢，事实上也是我们的经历。第二个，我们待会会看到亚伯拉罕经过了三个站口，分别是示剑、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最后是希伯伦。那这三个站口呢，看起来啊，表面是亚伯拉罕的旅程，但事实上呢，这跟我们生命长进的脉络非常的有关系。
对。
第三个，我们要看见亚伯拉罕生活的一个特征，就是祭坛与帐篷。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神的计划与目的需要人的配合。好，感谢主，那我们就一同的来进入到 我们这篇纲要的信息。
哦，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大点，他说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第一中点提到呢，作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每位蒙召者的真父亲，我们蒙召的信徒都是他的真后裔，他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他的传记就是我们的传记。好，感谢主。读到这一边啊，我们要提一提马太福音三章啊，那边提到说，施浸者约翰出来在旷野传悔改的禁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班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出来要受约翰的禁。这时候啊，施浸者约翰就跟他们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啊，与悔改相称。你们不要心里想着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如果我们再读一读这段话，它有一个注解，那边就提到说，哎，这个话啊，施浸者约翰当初讲的这一段话，如今已经应验了。
对
啊，因着犹太人不肯悔改，所以呢，神就兴起相信的外邦人来做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感谢主，我们就是这一班被神兴起的外邦人，本来是无份无关的，但因着借着信，我们能够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所以啊，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如今也与我们有关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参考加拉太书第三章六到七节那边呢，保罗也清楚的指明一件事，他说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阿们。好，这我想这个真理啊，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来看见。好，那我们呢进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就提到说，亚伯拉罕呢，他凭信而活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力量呢，是来于神的显现。那亚伯拉罕能够信，其实呢，关键啊，就是呢，他得着了神的话。神的话做他的把握，做他信心的根据，他是因着神的话，所以啊，他才能够信得来。
好，
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回头看一看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比如说十二章一节，他那边就听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很特别，神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到了第十二章七节那边同样，他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神一直在说，一直到了十三章十四节，当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同样对亚伯兰说。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亚伯兰啊，他亚伯拉罕他是一直有神的说话，所以他信心的根据乃是来自于神的说话。那这边纲要的第二重点呢，他也提到说，神的显现呢，总是带来神的面光，神的说话，神的指引和加力。所以读到这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好像很软弱，我们好像信不来。关键在哪呢？关键就在于我们缺少神的说话。
Amen。
事实上我们里面的话有多少，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少。那另外很特别的是，神不仅向亚伯拉罕说话，神甚至是借着呢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方式来说话。
Amen。
神的显现呢，成为亚伯拉罕凭信而活的力量。弟兄姊妹，这两年我们看看国际新闻，在这世界上发生了许多的战争，特别是欧洲的战争，你会发现这个交战国的国家领导人常常一抓到机会，他们就会亲赴前线去慰问士兵。事实上如果以现在的科技来看，他绝对是可以发一条简讯或者是拍一则短片传到前线去慰问前线的士兵。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只是发一个简讯然后发一个短片，其实对那些前线的士兵来说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的。那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亲自出现在前线，虽然讲的是同一段慰问的话，可是当他亲自出现，从他口中亲自向着这前线士兵说出慰问的话的时候，这个话对于那些士兵就会成为活的，其实士气也真的才会得到真正的鼓舞。所以感谢主，其实这个大概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神的显现就成为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加强。所以神一显现，其实亚伯拉罕就被神的荣耀给抓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也是这样，感谢主，一面我们有主的话，但是如果我们 读主的话的时候，没有神活的显现，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就是死的。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每一次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神的显现，叫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是成为活的。好，感谢主。那第二大点的第四终点，他提到了一段话，他说到啊，所有有心侍奉神的人都需要看重神的同在，因为失去神的同在就失去一切，就会落在黑暗里，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力量，没有祝福，他所做的一切也没有果效。那这对我们来说啊，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李弟兄在这个生命读经里面呢，他还有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摸着，那我想要读给弟兄姊妹们听。这段话是这样讲的，他说啊，神第一次向我们显现啊，完全不在于我们，第一次显现完全不在于我们，发起那次呼召的乃是神。然而在第一次显现以后，其他每次的显现都在于我们的光景，神第一次显现是他所发起的，不在于我们，后来的显现呢，却在于我们的光景。所以这段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啊，我们如果要得着神一再的显现，那我们的光景如何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讲到这个光景如何，就跟我们接下来第三大点所提到三个站口很有关系。当亚伯拉罕蒙神呼召过了河，来到了迦南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这个是三个站口的头一个在示剑摩利橡树这里呢，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弟兄姊妹要注意哦，这里是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了，在这个示剑摩利橡树这里啊，神又再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那神的这次再次的显现呢，他证明了一件事，证明了什么事呢？他证明了亚伯拉罕来到了神要他所到的地方。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到达示剑，没有到达摩利橡树这里，他不会有神再次的显现。今天的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觉得没有神的显现与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不是神不显现，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不对，是我们的光景不正确。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问问自己没有错，其实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我们也离开了属鬼魔之地，但是啊，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迦南，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神要我们到的地方呢？这个啊，就像我们平常在参加许许多多的聚会，我们也诚心，我们也参加祷告聚会，可是在这些啊属灵的活动中，我们到底有没有神的显现，这是非常关键的很有可能啊，我们坐在聚会中，但是我们的光景不对，我们可能还在想着早上的工作哦，可能还在想着出门前啊孩子的状况，这个时候啊，我们在那个聚会中就很难再次遇见这位荣耀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调整我们自己，使我们在一个正确的光景中。阿们。好，感谢主。接下去呢，在这个创世纪啊12章5到6节其实那边也提到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聚的家产所得的人口都带出来往迦南地去。他们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那这第一个站口是示剑，在生命读经里面特别有提到在我们纲要里面也有整理。示剑是什么意思呢？示剑的原文的意思是供应力量的肩膀。我想这个所有弟兄姊妹啊都有同样的这个生活经验，就人的肩膀啊应该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地方当我们手提不动的东西，但是我们肩膀有力量扛得住这个就很有非常的有含义。他说出一件事，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中，我们就能够经历呢从基督而来的能力与加强。那弟兄姊妹，教会啊的确是满了能力的地方我们在刚开始经历这个能力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经历一些较为神奇的经历比如说呢，很多弟兄姊妹会做见证开车想要找车位一祷告 车位就出现了。或者是有很多亲子的弟兄姊妹啊，哎，他们在工作上哦，就听到有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专案啊，主管正在想要找谁啊，结果这个一祷告，原本落在自己头上的就被移到了隔壁同事负责。哎，这个就是神奇的能力啊。可是在这边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能力，其实更是说到啊，它是一种生命的能力。哎，这一种能力呢，能够使人得着满足啊。那事实上也就是啊，我们越认识基督，我们就越多经历这个生命的能力，这是满足我们深处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这个使徒保罗啊，他在哥林多后书12章那边也提到过，说他在他的身上有一根刺，这个保罗呢，他曾3次求主叫这刺离开他，可是主很特别啊，主没有神奇的将这根刺挪开啊，反而主呢告诉保罗啊，这段话他说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哎，弟兄姊妹，保罗的刺没有挪开，哎，可是保罗并没有被打倒，哎，反而呢他夸他的软弱，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生命的能力啊。按着保罗的话呢，他就说啊，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好，这就是事件的意思啊，有能力的地方。好，那亚伯拉罕到了事件呢，他是到一个地方叫摩利橡树那里。摩利他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提供知识的老师。好，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稍微注意留意一下，这里的知识呢并不是我们平常讲到的那些外面听来的道理，这边的知识是我们里面经历生命的能力而对基督那个真实的经历。所以呢，这种认识啊，在这个纲要跟生命读经里面特别提到，这是一种真实的属灵知识。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知识道理啊，一般我们讲的那种道理，它是外面听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可是呢，真实的属灵知识呢，是我们内里的看见。道理听完了会忘记，可是真实的属灵知识乃是我们的构成，一旦我们经历了那个，就别人是夺不走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是可以存到永世的。好，那这边提到呢，这个魔力的意思是提供知识的老师，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般对基督有，我们是一般对基督有真实经历的人，我们就能够把我们这些真实的经历，这些活的经历当作这个生命供应给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供应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活的经历啊，就能够激起圣徒对基督的兴趣啊。那这个读到这边啊，我就想到，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到社区配搭服事的时候，自己就有一种感觉啊，觉得自己在学生区服事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成全啊，所以又自认对这个新路的实行啊，侍奉核心的建立啊，活力主义征牌争取上似乎有一个清楚的蓝图啊，因着有这样子的感觉啊，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对很多的带领啊，都会有一套模型和自己的见地啊，总觉得哎，这个这样做后来果效好像不太好，就是因为没有按照什么原则或架构去实行啊。那虽然有时候这个表面上好像很跟随带领，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大大小小的事情呢，自己又总喜欢发表一点见地。那我记得有一天这有一位弟兄就很直白的就告诉我，他就告诉我说，你进到社区以后都还没有做出什么，结果却满嘴的繁增方程式啊，这听起来真的是相当的搞笑啊。那很感谢这位弟兄啊，很直白的这样子点醒我啊，因为啊，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才发现，确实哈，我那些方程式只不过都是理论，
对，
但是其中并没有啊真正生命繁增的经历与内涵。感谢主啊，借着这个弟兄啊，主借着这个弟兄让一点拨啊，就让我能够啊谦卑的来到主前，承认啊，我真的是没有一些真正的东西可以供应人啊，也因着这样，我才真正的开始脚踏实地的从事服侍人啊，然后陪人操练啊，从这个开始做起，也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是也不想太大啊，就是从一个小牌 开始学的经营，学习多听多学少说话，有什么感觉与想法呢？存在心里带到主前，感谢主，也因着这样的转啊，主才开始有路在我身上累积一些真实的东西。
Amen.
所以啊，这个讲的就不是道理啊，渐渐开始有一些、啊、属灵真实的知识。Amen. 好，那这边讲到魔力橡树，我们接下去看到橡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橡树呢，它表征能力及硬辟。橡树乃是坚硬强壮的树种啊，这指明啊，当我们追求真理啊，在信仰上得着造就啊，第一个我们就不会被教训之风所摇荡吹倒。那另外一面呢，橡树能够遮荫，这说出当我们来到正确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就得着荫庇与保护，并得着基督能力的复造。感谢主。以上就是啊亚伯拉罕进到的第一个站口。那我们接下来看啊，亚伯拉罕又前进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那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相信弟兄姊妹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伯特利的意思乃是神的家。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件事啊，在世间个别的信徒当然是经历了神生命的能力啊，这很好，但是呢，在神的眼中这还不够，亚伯拉罕需要从世间往前到伯特利。同样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们经历了生命的能力，但是啊，神要得着的乃是一个建造的殿，也就是神的家。那在纲要整理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个这一段纲要的跨湖阿拉伯数之二。这边提到呢，凡只停留在世间经历神神做能力的，还够不上神的标准，还达不到神的要求，我们需要往前进到伯特利。 Amen.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往前进到伯特利。好， A 小点，在世界呢，我们主观经历基督得着神的显现，满了能力和活力，就像活石。 Amen. 然而我们还得进到伯特利，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在身体中来侍奉。感谢主，这个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那边所启示的。好， B 小点，在世界呢，我们所经历的还相当以自我为中心，唯有来到伯特利，顾到神的家，让身体的光定住我们这个人，并有份于身体的建造，神的目的才能达到，神的心意才能完成。好， C 小点，主的恢复和基督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世界。若不认识伯特利，世界固然是一堆崩溃的乱堆，但神的儿女也不过是一块块散开的石头，毫无建造可言。阿们。好，弟兄姊妹，这一段，其实非常的亮，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追求个人的属灵，我们需要往前，我们需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从世界来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我们要看到神关心的乃是他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居所，神要得着一个居所。那在我所在的会所，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所内，有一批爱主，也愿意跟随带领的北漂姊妹们，他们原本都各自租屋在外面，那我们就看见了，其实姊妹们是有租屋的需求的，与其让他们在外面，各自租屋，我们就有一个负担，我们想要来成立亲子的姊妹之家，当这个姊妹家一成立，就发现一件事，感谢主，要做同伴，很容易，但是要住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一旦要住在一起，这个就会碰到真实建造的情形，个人的习惯，需要调整，也需要彼此包容，需要互相担救，但是感谢主呢，姊妹们真是愿意在经历上往前，我们经过了半年的相调，姊妹们一起诚心，一起玩岛追求，一起生活运动，一起配搭接触人，甚至这一次，这2024年的国际华语特会，姊妹们更要打开姊妹之家，准备要接待海外圣徒，感谢主，这个我觉得这几位姊妹，真的是很特别，借着这样的相调，真的是在姊妹之家显出伯特利建造的光景。 感谢主。好，爱主的姊妹啊，不是追求个人的属灵，乃是一同建造在一起，成为真正的成为一个家。那说到这里啊，弟兄姊妹，这次的国际华语特会也是一次经历伯特利的好机会。上一次啊，国际华语特会在台湾举办，已经是2018年的事情了。那今年的华语特会啊，目前统计将会有来自77个国家，将近5000多位的海外圣徒报名参加。感谢主，神的家需要建造，而这个建造的路呢，不是别的，就是香条。每一次呢，在这样的国际性的聚集中，我自己啊，看到各国圣徒齐聚一堂，虽然好像语言不同，但我们啊，都同有一位主。借着这样的香条，真的是能够扩大我们的看见，也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摸到神对于教会那个永远的计划。那特别是哦，这个我每一次看到那个主日擘饼聚会，特别是那个超级大的饼，我每次看到这个饼，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真的是看见我们主的身体是大的，虽然我们很微小，虽然我们也曾经这个不认识神，但是呢，神却顾念我们，就像他如何呼召亚伯兰，他也如何的呼召我们，亲自向我们显现，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国际华语特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宇宙相调的机会，不仅要参加特会，我们要抓住接待的机会，我们或是接待住宿，或者也可以配搭这个送机接机，或是摆上爱宴。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抓住机会来跟这些远道而来的圣徒有交通。这个就是伯特利的经历。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无论我们的肤色如何，无论我们的种族如何，无论我们说什么语言，但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神的殿。阿们。好，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亚伯拉罕乃是来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那爱是什么意思呢？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爱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堆，也就是一堆废墟。那纲要也帮我们整理了，它也代表了旧造。伯特利在西边，爱在东边，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这也非常的有意义。这代表了一件事，就是在真正蒙召的人眼中一切与神的家相对的都不过是一片乱堆，毫无价值，也毫无吸引力。弟兄姊妹应该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的确有许多这样的很好的榜样。许多我看到常常看到一些榜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其实在能力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如果他们在世界上好好的努力，全力的冲刺，把所有的精神都花在他们的事业或花在他们的家庭上多半都能够有一番的大作为。可是很特别呢，这些弟兄姊妹真是看见神荣耀的一般人。他们在职场上的发展常常就选择就停留在一个阶段，刻意停留在一个阶段，让自己能够有余力，能够有份于侍奉。说真的，在这种抉择在很多人的眼中，包括在很多弟兄姊妹眼中，看起来都是非常愚昧的抉择。你看，有那么好的条件，有这么好的能力，又不是没有机会，可是他们却做出了一个特别的选择。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蒙召者的眼光。在他们的眼光中他们的价值观与世人不太一样，他们看见一切与神的家相对的都不过是废墟。所以纲要里面有一段话，他就提到说，这个要面向伯特利，就必须背对爱。所以就像那首拣选那首诗歌所讲的，我们其实并没有，绝对没有要神又要世界赏赐这种情形。我们不是保留就是请住，这就是我们爱给我们爱这个地方给我们属灵的看见。那另外一方面爱也代表了旧造，所以呢，我们要有建造呢，我们的旧造就需要受对付。在纲要这一段的 B 小点，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我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一读 B 小点。他这边提到说， 最拦阻基督身体建造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个人主义，所有叫我们和别人配搭不来的，都是因着我们的肉体没有受过对付。一个满了自己，这个自己呢，包括什么呢？自爱、自义、自荣、自卑、自怜的人，摆在身体的配搭中，不是常得罪人，就是容易被得罪。为着身体的建造，我们都需要背着爱，脱去个性，了结自己。Amen。所以这边另外一层意义，当我们被朝着爱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对付了我们天然的生命。当我们对付了天然的生命，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进到下一个站口，我们就进到了希伯伦曼利香树的经历里。这个希伯伦呢，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交通。往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还会追求到创世纪第十八章。那在那里就是在希伯伦，神是在这个地方来拜访亚伯拉罕，而且呢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个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甚至一同坐席，一同交通。所以就是说，亚伯拉罕乃是在希伯伦接待了神。希伯伦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希伯伦的曼利呢，它是一个停留下来一直与主有交通的所在。这就是希伯伦的属灵意义。那这边提到还有一个地名呢，叫曼利。曼利是什么意思呢？曼利的意思是肥美刚强。这也就说出了一个其实我们真实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当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交通的时候，这个交通总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叫我们感觉肥美，使我们成为刚强的。所以弟兄们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闷着的人，不要做一个不交通的人，因为呢交通开百路，交通治百病。所以一个懂得交通的人总是能够在教会中长得健康。那事实上真正的交通也是需要敞开的。这个敞开就好像一个器皿，本来盖子是盖着的，别人是看不见你里面真实的光景的。平常我们其实在职场上就是这样，心里如一跟同事的这个来往不过就是社交，不过这个不是交通。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真实的交通，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盖子打开，让人能够看见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那我记得我在刚开始学习配搭服事就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弟兄们给我们机会，我们来服事青少年。那服事青少年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要陪学生成心。那感觉我这个个性应该还算尽责，就每一天都陪孩子们成心，青少年成心。其实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并不太懂如何的运用灵，所以其实我在成心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太多的灵感，也没有太多的享受，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懂得如何操练灵来享受主。所以我只是带着青少年每个早晨都是大声的吼叫而已。很特别，这个主很怜悯。有一天我就突然间有点感觉，奇怪，大家都说成心很享受，读主的话很享受，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感觉？读圣经好像在读条文一样。那我就把这样的情形就很诚实的跟一位老练的弟兄有交通。那一面当然会觉得很羞愧因为对这个青少年孩子们来说他们看我就是服侍者一个服侍者应该要自己先会享受了嘛，才能够来帮助带着他们一同来享受。可是呢我自己却还没有办法这个过灵关，也还没有对主有任何的经历。但是感谢主，这样的交通就带来拯救。这位老练的弟兄听了我的交通以后，他就拿起了负担跟我一对一的诚心。那也借着这样的诚心我就得着了非常实际的帮助。因为之前这个在服事之前，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的这个过教会生活。可是借着这样的一对一的陪我诚心，我就开始学会如何的导读，如何的呼求主从深处来摸着灵。所以如果当时我还是一直撑着一个服事者的面子，我可能就会浪费许多年的时间 在这个享受主的事上啊，不断的打转，没有办法往前。可感谢主，借着主的怜悯哦，帮助我，使我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敞开的交通。哎，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交通就带来拯救啊，这个交通就使我享受到主的肥美啊，叫我能够得着真正的刚强。好，感谢主。那我们最后面这段的最后，我们一同来读一读这段纲要啊，它有一段阿拉伯数字三的部分啊。他这边说到只有希伯伦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所久住的地方，这指明我们一生都不能离开交通的根基。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一生都不能离开交通的根基，我们绝对不能断了我们跟身体的交通，我们也不能断了我们跟头，就是这位基督的交通。好，他后面又提到说要维持与主不断的交通，并与众圣徒有交通。感谢主。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际集条，就是国际华语特会将在台北举办。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一个机会，这亚伯拉罕在希伯伦的曼利那边因着接待而与神有甜美的交通。我相信我们这一次我们在接待海外圣徒的事上，也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甜美的交通，把我们带到这个宇宙身体的交通里。好，感谢主，我们请弟兄在后面再有加强与交通。阿们
阿们，感谢主，这个谢谢弟兄的交通，特别在最后面，这里讲到，这是亚伯拉罕、以撒三个人所久住的地方，说出我们一生都不能够离开交通的根基。这个弟兄姊妹们在纲要后面就有这个35章27节，我先把这一处的经节帮大家读一下，若是你有圣经也可以翻开来。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所以在这里35章27节的地方，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雅各，也来到，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就说出啊，这个祖孙三代，他们都长久住在这个地方，能够与神和有交通。所以啊，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这种维持，不能够离开交通的根基，要维持与主不断的交通。我想刚刚弟兄，前面已经把，这个三个站口，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还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若是可以，还得要把圣经，拿出来，读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关于竹三座坛，那我们先来看到，等一下来看，这三座坛其实，在一个在经文里面，它并不是连续的出现的，它分别出现在，几个地方。当他们这个从哈兰往南，来到迦南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来到摩利橡树那里，那时候呢，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在第七节下半，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是第一次，出现筑坛的地方，就是这个到了事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好，接着呢再往前，第八节又说到，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好，所以呢第二座坛，就筑在哪里呢，筑在这个伯特利东边的山，那在那个位置呢，它的西边就是伯特利，东边就是爱。好，这是第二次，筑坛的位置。好，那圣经你继续往下读，其实接着呢他，亚伯兰经历了，饥荒，经历了，这个经历了饥荒之后呢，那他就继续的，经历了这个，然后接着呢他从这个 法老这个埃及地上来之后，这个他们就继续往前行，直到伯特利，到了这个是在13章一节的地方，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起初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又发现哦，当他筑了第二座坛之后，他虽然在那里经历了饥荒往南地去了，但是呢至终他又回到这个地方，就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接下来呢他又遇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弟兄相争的这个试验。那经历了这件事，我想这两个事例在下一周弟兄们会再交通，所以我就先略过。那等到呢13章的最末了18节的地方，他就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这就是第三座坛的位置。所以其实筑这三座坛并不是连续的，中间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一次一次都说出这个亚伯兰在那边遇见神的显现，然后呢就继续奉献筑坛献祭。神就在那个过程中好像都预备好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站口一个站口，带亚伯兰能够一直的往前。好，我想把这个三个不同的地方所筑的坛先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了。那我们再来看，那到底筑坛是什么？筑坛献祭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为着神并侍奉神，筑坛就是奉献。这个跟我们天然的观念不太一样，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遇见神了，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来帮神做一点什么，我们要贡献我们的能力为神做一些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不是，亚伯兰他有神的呼召，他有神的显现，然后呢他就是把自己献给神。这个奉献其实真的是一件大事。刚刚前面弟兄也有交通到，其实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的麻烦，有很多的问题叫我们不适合建造。那我们要在建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献上，把我们的所事，把我们的所有都要奉献给神，都要摆在祭坛上面，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不然我们还是常常看重我们好像自己所有的，我们自己所能的，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你知道今天在我们地上的人其实都在做什么？其实我们都是为着显扬自己，我们都是为着让自己过得更好，在地上努力打拼，这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但是今天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奉献自己归给神的时候，其实在这里就说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你知道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的时候，我就没有主权了。今天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我的主人乃是主耶稣，我的主人乃是神。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神叫我们要往东就往东，神要我们往西我们就往西，神要能够有那个自由的定义并指引。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坚持觉得我这个时候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那这就说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许多的时候我们若是一个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神引领我们，现今叫我们去打电话，叫我们去聚会，叫我们走出去传福音，那我们有没有是一个把自己主权交给他的？还是我就忽略了我里面的感动，把它摆一边，或者我就告诉神说这事太难了，我做不到，没有办法拉下我的面子。当我在那个马路上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单张递出去被拒绝的时候，我里面很受伤。你知道这都说出我们没有足够的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神没有这样的自由 能够引导我们，能够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做。若是今天我们真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啊是他的奴仆，这一些的事我们就能够做，这叫做奉献。所以啊，今天当亚伯拉罕在这里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把他的琐事，把他的所有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他的地位改了，他的用途也改了，今天他不再是为着自己过生活，今天他乃是为着神过生活。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当我们是一个乐意奉献的人，我们就从为自己活转变成为为神而活，活在神的面前。那你说啊，这件事情人怎么能做得到呢？的确人做不到，但是啊，有一件事很特别，当人厉害的遇见主，得着主的显现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的把自己奉献给他。为什么？因为这位神实在是太美妙了，我们啊看见他的荣耀，我们遇见他的自己，就会啊乐意把自己献给他。这个在诗歌333首就说到，这个你的灵岂非已见他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你当认他为人中第一人，欢喜选那上好的福分。特别在地上在第三节说到，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因为我们的主是无价之宝，我们就会乐意的把自己献给神，毫不犹豫的把自己奉献给他。主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若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该向主有这样的祷告。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所以啊，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献祭，都不是人的勉强可以做的，都是需要人来遇见神。不然呢，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我们所保爱的献给神。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认识，叫我们能够这样的把自己献上。好，在这里纲要第三重点接着就讲，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有时因着软弱或忙碌忘记了我们的奉献，但那位呼召我们的永不忘记，他有超绝的记忆力，他总是再次临到我们，并提醒我们对他的奉献。就好像我刚刚讲这个亚伯兰啊，这个行程啊，你看到啊，他筑了第一座坛啊，接着呢，他在啊伯特利和爱的中间筑了第二座坛啊，然后他遇到试验了，好像啊就走出去了哈，下到南地哦，到埃及地去了。哎，走啊，他又走回来这个地方啊，回到啊他先前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那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啊软弱了忙碌了。就的确啊就忘记了啊，我们曾经在这样的事上是这样的把自己献上。但是啊很特别的，好像走啊，有一天神又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想起啊，这里是我们曾经奉献的地方啊，曾经啊是我们把自己献上的啊，他再次临到我们，并提醒我们对他的奉献。这个很特别，前一段时间啊在整理家里的时候，然后啊就找出了一张这个应该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写的一张全家的奉献心愿单。当我在那边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啊，这个何等的稀奇，原来啊我曾经在那个时候是这样一点一点一条一条的把自己奁献给神。这啊就重新再来提醒我，看到里面啊有追求真理的，有传扬福音的，生养教建的，有为着自己孩子的各方面的献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当初好像啊今天再回想那个日子，已经忘记当初为何是那样奉献，但是那张纸找出来，当我在那里读的时候， 就好像再来提醒我，你曾经是一位这样奉献的人啊。他总是这样的提醒啊，就叫我能够啊再一次的烛台献祭。所以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退后，没有关系哈，神会带领我们，帮我们带啊，再带回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想起啊那曾经是我们烛台献祭给神的地方。阿们，感谢主。那这三个站口啊，其实也盼望能够提醒我们。第四终点这里说，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三个站口筑了三座坛，这指出我们在人生重要的站口，比如说选择学校、职业、结婚、升职、搬家、争取当兵，我们都有很多人生重要的站口，我们都该奉献。不然呢，我们能够奉献，就更帮助我们在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更有把握。而且啊，这啊能够一站一站的一直的往前。我自己在读这个三个站口啊，三座坛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它好像啊是神啊给亚伯兰啊这个预定的位置啊。这三个地方啊，当他呢在那里继续地上的行程的时候，好像他在经历一些的过程啊，经历完那些的过程，他对神有一种的认识啊的时候，他就再筑一座坛啊。等到再经历哈这个弟兄相争之后啊，他就再筑一座坛，都是啊，好像这一座一座的坛啊，乃是因着啊，在他的行程里面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了，他有更多的长进了哈，然后呢，神就带着他进到下一个阶段。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会经历很多次的奉献，我们需要很多次的烛坛献祭。每一个站口都帮助我们需要奉献，都需要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啊，这就会叫我们能够在原有的根基上更新啊，叫我们能够啊在这个行程上一步一步的往前啊。盼望我们在这里啊，真是要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愿意我们学会在每一个站口做一个烛坛献祭的人啊，这样子啊，至终啊，就像能够像亚伯兰一样啊，能够住在这个希伯伦，活在与神的交通中。好，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啊，就是十二章八节讲到哈，除了烛坛之外，他呼求耶和华的名。然后到十三章四节还是一样，在这个地方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哈，他先前烛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你就发现啊，他在那个过程中是跟神哈是非常非常亲近的。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跟神疏远了，就好像他在这里遇到饥荒一样，疏远了，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们不是有什么脸面能够来，但是啊，当我们能够在那里呼求神的名的时候，神向我们就是亲近的，神向我们就是丰富的，我们啊就能够啊再恢复和神有甜美的交通。好，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跟神的距离远了，我们都需要操练学习来呼求耶和华的名啊，呼求神的名，呼求主的名，就叫神能够更多把他自己加到我们的里面。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到第五大点啊，除了一个祭坛啊，接着呢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帐篷啊。在这里啊，亚伯拉罕过一个住在帐篷里的生活。你不要觉得啊，我们所想象的以为啊，他们啊在那个旷野之地啊，应该大家都是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不，很早以前就开始啊有城啊，而且之前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有邦国啊，所以啊其实啊大部分的人已经通通都住在城里啊，他们还可以造巴别塔，对，塔顶通天，并不是啊神在那个过程中变乱了口音之后，这些人就不会造城了，就不会造塔了。不，其实人还是会造城的，还是会造塔的，那已经是他们那个时代有的东西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帐篷里面，反倒是啊，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城里面。人堕落了，很快的就学会造城，这个城啊就拿来保护自己啊。但是啊，亚伯拉罕却不这样做 我想我们在这里就发现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跑来跑去很重要，他讲到这是他支搭帐篷的地方。那为什么他支搭帐篷而不是啊在这个地方建造自己的城？你说他没有人啊，对，刚开始或许没有人，但是后面啊人也越来越多啊，人口众多的时候他好像也应该，特别人多的时候啊，我们后面他为弟兄征战的时候有318个勇士，对，这么多人住帐篷其实很不方便的，弄一座城我想也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在那边他继续的过一个支搭帐篷的生活。这边说到这就是为了 显示他要跟这个世界做相反的见证，当世人都为着自己的生活住在城里面的时候，成为自己的保护，他在那里搭帐篷做相反的见证。而且啊他这个啊每一次你会发现他每一次啊在讲到这个竹坛啊支搭帐幕的地方，他就讲到他筑一座坛，然后他在那里支搭帐篷。他总是啊先把自己献给神，顾到神的需要，其次才来顾到自己的需要，就是搭帐篷。所以啊在这里就像马太福音六章那里说的，我们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日用的饮食神就必定加给我们。我们学会一个神，我们顾到神的需要，神自然就顾到我们的需要。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讲到关于这个帐篷的部分。帐篷在那个时候变成在地上一个很特别的记号，人都住在城里，但是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那这个帐篷啊就是神的家，就是神在地上的见证。当世界用城做他们的见证的时候，在这里神用帐篷作为他的见证。所以啊你要发现，当我们啊若是啊其实在城里啊就是有好的保护嘛，你就发现我就不需要依靠神，我就是靠啊这个城墙作为我的防护，作为我的安全的保障。但是啊我们若是啊在这里住在帐篷里，你就发现不容易啊，会有各种的蛇蝎啊，也会有各种的敌人啊，这都说出啊这里并不是容易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啊到底神的家今天在地上有没有一个刚强的见证，其实跟我们是不是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非常有关系。我就想那到底什么是帐篷？帐篷啊就是随时可以拔营起行啊，可以往前的移动的地方。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久了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啊，我们就在地上扎根啊，你就发现啊要搬很难啊。但是啊亚伯拉罕啊今天支搭帐篷在地上移动来移动去啊，相信啊它是非东西是非常精简的很容易移动的。为什么？因为啊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要往哪里去他就可以往哪里去。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不是过一个扎根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被我们的生活抓住？我们有没有被我们的习惯抓住？我们有没有被我们该有的我们人所说的仪式感抓住？好像我每一天我不做这些事情我好像就不能过日子一样。不，我们都需要在这样的事上过一个不扎根的生活，就是过一个帐篷的生活。何时神叫我们能够拔营起行，我们就要能够拔营起行。神叫我们起来行动，我们就能够起来行动。我们不能够跟神说，哇，这个东西我还没有做，那件事情我还没有完成，我还有好多的家当，所以我走不动，没有办法往前。不，我们要学会过一个支搭帐篷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就说到，我们若是要能够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神在地上的见证才会满了荣耀。所以在瓜五二这里说到，若每一位圣徒都以基督为中心，以教会生活为生活，以神为夸耀，以服侍圣徒为念，以神的经纶为目标，以灵为秘诀，这时神的家在地上的见证必定刚强又明亮。盼望啊，我们每一位圣徒都要过这样的生活。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生活不是为着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为着教会生活，是为着服侍圣徒的。这时候神的家在地上 就会刚强又明亮。那这个帐篷呢，很特别的，就说到这个帐篷成了他与神与他子民交通的中心。我很喜欢这个，我们的帐篷有没有成为神与他子民交通的中心？我们的帐篷有没有成为神和人交通的凭借管道？若是啊，今天我们的家我们打开来，人来到我们的中间，他就可以和神有交通，和神有亲密的交通，我们的家能够成为神与人交通的凭借管道，我觉得这实在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的家就是为着向世人做见证，我们的家除了我与神可以有交通，我的家也可以打开，当弟兄姊妹们来的时候，也可以与神有交通。那我觉得这样我们的家就满了价值。真是盼望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帐篷，我们的家，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神与人交通的凭借，神与人交通的管道。人来到我们的面前就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来一起祷告，他就摸着神，他就遇见神，这就说出啊，这成了神与他子民交通的中心。好，那个这个帐篷呢，一面在这里有亚伯拉罕的帐篷。我想等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十二个支派在旷野的时代，他也是在那边过帐篷的生活，在那里移动，至终啊，好叫他们啊，真是能够成为一个国。那在这里你就发现，这里先有亚伯拉罕的帐篷，接着呢有旷野里的帐篷，这每一个帐篷啊，都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都是神和人说话的地方，所以还不在乎外面那个形式长得像帐篷，重点是啊，在这里它就是要能够建立神和人之间的交通，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阿们。所以到了新约，主耶稣就是真帐幕，他把神带给人，使人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人可以和神有交通。要和神有交通，就必须到他的面前来。所以啊，到了勇士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这帐幕是基督的扩大。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啊，这个帐篷啊，实在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在这里说出这是神家的见证，这也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甚至至终这要成为神和人永远的居所。盼望我们真是 也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好，第四终点说到仰望属天更美的家乡，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这里说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九到十节。另外也推荐给弟兄姊妹们一首诗歌，771首。我觉得这一首诗歌写尽了亚伯拉罕的这个里面的渴望，也是我们的渴望。他讲到他等候一座城，却住在帐篷，这天城的旅客一直奔前程，他有美好证据，前途实堪夸，难怪他不寻求地上的荣华。城城荣美城，神与人的住处，新耶路撒冷。后面啊，这个第三节我再读一下，他等候一座城，虽然有时因跋涉苦，丧失多有叹息声音，但一想到那城就引声歌唱，因为路虽崎岖必定不会长。其实啊，亚伯拉罕在那边他实在是有一个看见，他知道将来是有一座城，今天虽然在地上我没有城，但是啊，将来神有一座属天更美的家乡，有一个有根基的城是为着他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在地上并不追求一个一座自己的城，一个自己坚固的家，不，我们今天在地上都是旅客，我们在这里所住的不过都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新耶路撒冷，这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永远的帐幕，那里也是要满了荣耀。所以不是我们今天自己能够过帐篷的生活，乃是因着我们有一个看见 有一天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是为着我们的，我们就愿意在今世过一个住在帐篷里随着我们的主往前的生活。我想啊，这就是这一段祭坛和帐篷的生活真实的意义。一个是愿意把自己献给神，把主权交给主，另外一面呢，在地上过一个能够跟随主的生活。神要我们往东，我们就可以往东，神要我们往西，我们就可以往西，不会被这个地抓住，不在地上扎根，可以随时起行跟随主往前。阿们。好，那最末了呢，来到第六大点，创世纪13章14到17节。我想啊，这个是在我们2023年的时候，在北投大区我们的侍奉带领聚会弟兄们就带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啊，我也先把它读一下。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就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阿们。好，在这里呢，这个罗德虽然选了，但是罗德离开之后，神来跟亚伯兰说话。神跟亚伯兰说什么？他叫他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绕一圈通通都要看。好，然后接着讲到最后，他说到他要把这地都赐给他，看见的都赐给你。但是啊，他还后面还说了，你还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好，所以啊，在这里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就是要起来看，举目观看，一件事就是要需要起来行走。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常常举目观看呢？还是啊，我们都是埋头苦干？我们需要常常举目观看。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地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地啊？记得去年交通完这个之后，弟兄们就交通，我们应该起来纵横走遍北投地区这块地。好像想想，我们几年前也曾经去叩门啊，曾经去传福音啊，但是啊，好多年过去了，好像我们又很久没有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就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起来，需要有负担在那里啊传福音。感谢主，你会发现啊，当我们在那里看啊，在那边走的时候，神啊就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走出去啊，神就在那里借着我们把更多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要像这里所说的领受这样的一个负担。我们不能够啊只有读读圣经觉得啊很好很好。不，神要我们需要起来，需要举目看看，把我们的头抬起来，看看我们的周遭的邻居朋友，看一看啊走在路上的行人，能够啊起来，然后接着我们需要起来行走。这个行走啊叫我们去接触人，叫我们去传福音，叫我们去照顾人，不认识啊不认识的，或者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啊一家一家的挨家挨户的去把他们带回神的家中，神就要把这地赐给我们。好，盼望啊之中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也能够成为赐给我们的，我们都需要走到人群的中间把福音和他们分享。阿们。感谢主，这一周的信息啊讲到这三个站口，讲到这竹坛，讲到这个帐篷的生活。我想啊，这对我们生命的历程，基督徒生命的历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盼望啊，我们都能够借着这个叫我们的生命再有突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实在有个荣耀的看见，就愿意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好，末了我想我还是把结语跟弟兄们一起读一遍。三结语，七结语。一，在信心的旅程中不停留在世界，要往前到伯特利并住在希伯伦。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啊也是能够不断的长进，不只认识我们的神是有力量的神，我们更是来到神的家，和神常常有交通， 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紧密，能够、越来越满有神的见证。第二个操练是在人生重要的战口上操练将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使我们蒙保守而能走到路中。在这里讲到战口，或许我们的职业的选择是战口，或许我们的婚姻是战口，我们许多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许许多多的战口，我们都要学会在每一个战口重新更新奉献给主。甚至在每一年新的起头，我们也都会需要这样更新的奉献，这个奉献都能够叫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往前。好，第三，在得人的事上要学会在灵中祷告观看，并实际的走出去殷勤接触人。而当我们拿到一个名单啊，我们要学会先为他祷告，求主真是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来接触他，怎么把福音传给他，他有什么需要，在主面前预备揣摩，实际去做家聚会，把神的话供应给他，叫我们能够这样子走出去，这就会叫我们能够得着他们。盼望这一周我们都能够在这样事上能够有操练，就叫我们能够越来越往前。阿们。好，末了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感谢你哦，你真是给我们这些的话，主啊，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站一站的往前去，我们不满意自己停留在原有的光景，我们需要更新，需要变化，我们愿意在每一个站口都学会足坛献祭，将自己更新的奉献给神，叫神在我们身上有出路。主啊，我们也愿意在地上过一个帐篷的生活，不在地上扎根，在地上做相反的见证，而我们的家，我们的帐篷能够成为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主啊，感谢你把这些的话赐给我们，愿意这些不只是应许，更是要成为赐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感谢你，阿们。